第63篇，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29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24章1至27节，在使徒行传这一段，保罗受到犹太辨识控告，他在腓利斯前分诉图2:40-21，并被腐败不公的罗马政客扣留监管。犹太辨识的控告24章1节说，过了五天，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识铁土罗下来，向总督控告保罗。辨识铁土罗是个律师，他懂得罗马法律诉讼的程序。24节接着说，保罗被传了来，铁土罗就控告说，腓利斯大人，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，并且这国因你的先见随时随处得了改革，我们满心感谢地领受，但为了不多耽误你，只求你宽容略听我们几句。铁土罗在这里所说的话显示他的卑下毫无道德标准。在五节，铁土罗论保罗说，我们看这个人是瘟疫，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，又是拿撒勒派里的一个头目。这里有三重的控告。首先，铁土罗控告保罗是瘟疫，瘟疫满了邪恶的细菌，然而保罗却满了积极的元素，复活的基督，借着将基督分赐给人以繁殖基督，我们都该是这样的瘟疫。其次，铁土罗称保罗为鼓动生乱的，他控告保罗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。第三，铁土罗宣称保罗是拿撒勒派里的一个头目，这里的派多少等于今天的邪教。铁土罗的话指明，犹太人认为在主耶稣里的信徒是拿撒勒派。在行传11章，信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，基督徒是基督人，就是活基督的人。这里犹太便是给信徒另一个绰号，拿撒勒派。这绰号指明信徒被看作拿撒勒人耶稣的跟从者。腓利斯前的分诉，在10节，保罗开始在腓利斯前分诉，总督点头叫保罗说话，他就回答说，我知道你在这国里审案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的事分诉。我们已经看见保罗面对反对他的人所采的方式与基督的不同，他需要辩护，运用智慧救自己的性命，脱离逼迫他的人，使他能完成尽职的路程。按圣经是奉神并行事为人，在11至14节，保罗接着说，你能确知从我上耶路撒冷敬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，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，或是在会堂里，或是在城里，同什么人辩论，或耸动群众，就是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，也不能向你证实。但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承认，就是我正按着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路，是奉我们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申言者书上一切所记载的。这里我们看见反对的犹太人所称为异端的，保罗称之为道路。我们已经指出，使徒行传多次提到的道路，是指在神新约经纶里主完全的救恩。在14节，保罗见证他正按着反对者所称为异端的道路，侍奉他们祖宗的神，侍奉原文之意为做祭司侍奉。保罗侍奉神的道路乃是新约经纶的道路，因此他侍奉的道路与其他犹太人的道路不同。在14节，保罗也说他信合乎律法的和申言者书上一切所记载的。这里保罗说他是按着律法和申言者所组成的旧约形式，因此保罗表白自己乃是按着圣经形式为人的人，义人和不义之人的复活。在15节，保罗说到复活，我向神存着盼望，无论义的和不义的都要复活，就是他们自己也是这样盼望。义人的复活要发生在千年国前主回来的时候，这是生命的复活，生命的复活是千年国之前得救信徒的复活。 已死的信徒要在主耶稣回来时复活，享受永远的生命，因此称为生命的复活。这也是赏赐的复活，是在主回来，神要赏赐圣徒之时。一人的复活就是生命的复活，也包括头一次或上好的复活。启示录20:5-6说到头一次或上好的复活，头一次的复活就是上好的复活。这不仅是生命的复活，也是赏赐的复活，特殊的复活，就是使徒保罗所追求杰出的复活，也就是带着王权的复活，作为赐给得胜者的奖赏，使他们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。有份于头一次复活之结果的，不仅是复活的得胜者，如启示录12:5的男孩子和启示录15:2的晚期殉道者，也包括活着被提的得胜者，如启示录14:1-5出熟的果子，在腓立比3:11。保罗只头一次或上好的复活为杰出的复活，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杰出的复活，这是卓越的复活，特殊的复活，是要给得胜圣徒的奖赏。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信徒，在主回来时都要从死人中复活，但得胜的圣徒要享受那复活特殊杰出的分。这在希伯来11:35称为更美的复活，达到杰出的复活，以及我们全人已经在逐渐不断地复活。神首先使我们死了的灵复活，然后他从我们的灵继续使我们的魂、罗巴六和必死的身体复活，直到我们的全人灵魂体借着他的生命，并用他的生命从我们的旧人完全复活过来。这是我们在生命里必经的历程，也是我们当跑的赛程，直到我们达到杰出的复活作为奖赏。因此杰出的复活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和目的。我们唯有借着过定十字架的生活，磨成基督的死，才能达到这目标。在基督的死里，我们凭着复活正在经过从旧造到新造的过程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在行传24:15，保罗说义的和不义的都要复活，不义之人的复活要发生在千年国以后，那是审判的复活，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复活。审判的复活是千年国之后灭亡之不幸者的复活，所有已死的不幸者都要在这一千年之后复活，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，因此称为审判的复活。在启示录20:12的战指明死了的人已经复活，这是千年国以后不义的人受永远灭亡之审判的复活。使徒保罗在行传24:25一次警告不义的腓利斯，所有未得救的人都要在审判的复活里，因他们将被判定永远灭亡，他们的复活就是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复活。保罗智慧地提到这复活作为对腓利斯的警告，保罗的话函是腓利斯该预备自己面对要来之审判的复活。我们看见保罗后来也直接对腓利斯说到将来的审判。保罗操练存无愧的良心，在16，保罗对腓利斯说，我因此操练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保罗在议会前分诉时说过类似的话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无愧的良心。我们已经看见保罗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无愧的良心，乃是极大的回转，从人的堕落转向神。保罗说这话是要在那些控告他不法和妄为的人面前表白他自己。保罗在23:1和24:16的见证里都说到他的良心，表明他那高标准的道德与犹太宗教徒的假冒为善、罗马政客的弯曲成为对比。我们继续看行传二14，会更多看见罗马政治的腐败。 对腐败不公的罗马政客扣留监管。22、23节说，腓力斯季更加详缺地晓得关于这道路的事，就拖延他们，说，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，我要审断你们的事。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宽待他，也不拦阻他自己的人来攻击他。按照24节，过了几天，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，就传见保罗，并听他讲论信入基督耶稣的事。土希拉是希律亚基帕王的女儿，腓力斯迷恋她，说服她离弃丈夫与她结婚，这显示罗马政客腓力斯的荒淫腐败，他是毫无节制不道德的人。24节说，腓力斯听保罗讲论信入基督耶稣的事，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25节说，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，腓力斯感到惧怕，就说，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讲论原文直译为透彻的讲论，在辩论或劝勉中讨论争辩，与17章2节、18章4节、19节者同。使徒晓得腓力斯的不义与荒淫，就和他讲论公义和节制，就是节制邪情和私欲，这里特别是指节制性欲。将来的审判与不义之人的复活有关，这复活是使徒在24章15节所传讲的。使徒也和腓力斯讲论将来的审判作为警告，使腓力斯感到惧怕。腓力斯实在是不义的政客。26节指明，他指望从保罗得些钱，他希望得贿赂，得不义之财。基于这事实，保罗和他讲论公义，我们已经看见，腓力斯也缺少节制。因着腓力斯荒淫的私欲为要显示他的罪恶，保罗也和他讲论节制。至终，保罗对腓力斯讲论将来灭亡的审判。彼得在行传10章42节，以及保罗在这里和17章31节对外邦人的传讲，都强调将来神的审判。复活的基督在千年国前回来时，要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活人，这与他的再来有关。千年国以后，他还要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死人。保罗对腓力斯说的话乃是强烈的警告，腓力斯感到惧怕，却不为所动。他打发保罗走，说，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腓力斯的确屡次打发人叫保罗来。26节论到这事说，同时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钱给他，所以屡次打发人叫他来和他谈论，这指明罗马政客的腐败。他打发人叫保罗来的目的不是要听福音，乃是要的钱。在该撒利亚两年，27节下结论说，过了两年，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。腓力斯要讨好犹太人，就留保罗在捆锁中。波求菲斯都是接续腓力斯做犹太总督的人，腓力斯留保罗在捆锁中，这再次显示罗马政治的腐败。路加并没有说出使徒这两年在该撒利亚所做的，保罗也许利用这段时间为着主在地上的行动与主同在。若是这样，这也许影响了他在罗马上诉期间所写的书信。哥罗西、以弗所和腓利比，这些书信乃是神圣启示中最奥秘、最深奥且最丰富的。这些书信所带给历代召会的供应是难以尽数的。假冒为善与腐败的图画，使徒行传这几章是一幅宗教假冒为善与政治腐败的图画。犹太教是何等的假冒为善，犹太人假装侍奉神，讨神喜悦并荣耀神，但他们却做了许多恶事。这几章暴露犹太人的邪恶，他们宗教的虔诚是邪恶的，甚至定阴谋要杀保罗。他们虽然邪恶，却仍假装是敬拜神并讨神喜悦的人。因此，犹太教是假冒为善的。我们也看见罗马政治的腐败与不公。腓 利斯知道保罗没有做错什么，因此平心而论，腓力斯应当释放保罗。然而，腓力斯要讨好犹太人，并指望从保罗和他的朋友得钱，就把保罗拘留监管了两年。腓力斯准许保罗的朋友看望保罗，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得钱。结果，保罗被不义地扣留监管了两年。在下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看保罗在那两年间可能做的事。